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真善忍光芒照亮巴厘岛。2010年1月1日，为了迎接新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了以文化游行为主题的活动。由法轮功修炼者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旗队和花车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法轮大法在巴厘岛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在开幕式上，巴厘岛塔巴南的人民代表议会会长瑟雅蒂议长发表讲话，他说，在新的一年里，法轮功给人全新的感觉。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们和所有看到法轮大法的这些人们，像蜡烛的光芒一样照亮塔巴南和周围的地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有一个新的开端。参与这次游行活动的当地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瑞瑟拉在发言时说，在中国，法轮功现在仍然在遭受迫害，许多法轮大法学员被非法逮捕、监禁、遭受酷刑、被强制劳动，甚至被杀。中共当局甚至发展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地步。已经证实有3150人被迫害致死，直到现在迫害还在继续。瑟雅蒂议长表示，中共对法轮大法学员做的这一切显然违反了人权，国际社会要给予充分重视。
亚特兰大首场满场，中西方各界盛赞神韵。2010年1月15日晚，美国神韵艺术团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科布能源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了为期3天4场的首场演出。这台纯善纯美、展现正统中国文化的演出，获得近2000观众的满堂喝彩。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摘取器官的指令来自哪里？最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的报告震惊了世界。在这篇不长的报告里，有许多珍贵的真实信息，诸如摘取器官时不打麻药、过程中的现场教学、执行者的残忍以及所涉及的经济利益等。本文探讨的是摘取该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来源。就这一案例来讲，是谁下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呢？报告中没有谈及。但根据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运行机制和目击者所描述的情景推断，找出真正的幕后元凶并不难。目击者说，2002年4月9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2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这里他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来的人员，一个是指派部门。这两个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的实质了。大家知道，军队和公安是两个独立的系统， 公安的领导指派不了军队的人员。那么为什么公安厅的某办公室能派来军医呢？显然这中间有一个协调或者说是统筹的部门。就辽宁省而言，公安厅是一个执法部门，它归属于辽宁省政法委。政法委书记不具备调动军队人员的权利，就更不要说公安厅了。公安厅指派军医来，就必然有一个超越现有中共政治体制的机构才能协调运行。这个机构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之初就已经成立了，那就是中共的610办公室。迫害十年来，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劳教和判刑，无一例外都是各地610内定好了的。虽说大都是由当地的公安和法院先拿出意见，但最终都要经过610核准。一旦610内定好的案例，无一例外都要强制执行。法院的审判，公开也好，秘密也好，都是一样的走形式。当然，地方610不具备将人内定处死的权限，但省级610的权限就大得多了。在最初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时候，中共的军队也参与了进来。因不报姓名而被中共劫持的法轮功学员，也大都由中共的军队所接管。而做这件事情的，只有中共中央610有此权限。何况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当时正任中共的军委主席。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是在中共的所有部门同时开展的，而负责协调和统筹迫害的正是这个非法的610办公室，它超越于中共的党政军系统而存在。中共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性政策，都是通过610这个独立部门传达下去的。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器官摘取，这个指令可不是地方610所能决定得了的。特别是要将摘取器官者的器官用于移植或做教学实验，以至于需要军队的军医参与才能完成的工作，恐怕也只有相当级别的610才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摘取这个女性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不是公安厅下达的，也不是军队下达的，而是辽宁省的610办公室。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来。目击证人说，在军医的手术刀拉开法轮功学员的胸腔时，他就嗷的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吗？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在这段话里可以明显的看出，军医来摘取器官前并不是很清楚这个被摘取器官人的真实情况，所以当他大叫一声并很清楚地说出理智的话语的时候，这两个军医犹豫了一下，并且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军医这时已经明白，他们要摘取的对象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人。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军医来执行任务前多半是不知内情的，顶多也只是被笼统的告知那是个走火入魔的某教徒，或一个神志不清已没有什么价值的精神病人，利用他的器官为社会造福之类的说辞。他们的犹豫和等待领导点头表态的过程，恰恰说明了中共的军人和公安是如何在610的统一掌控下协调地配合着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的。那个点了一个头的领导可能是公安厅的，也可能不是，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这名法轮功学员用摘取器官的方式处死的指令他是清楚的。当然他也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他只是负责此案的执行，他完全明白他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而直接目击者讲述了具体的摘取过程。世人只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的医院在器官移植上的辉煌成果，却不知那一个个器官后面极其悲惨的故事。 而这一切罪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行，并且进行的那样的旁若无人、得心应手，就是因为中共有一个超越现有党政军系统的610办公室。在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政策下，中共实际上早已把法轮功学员丢弃在器官移植的手术刀之下了。
看守所警察的感慨。湖北某县看守所一个警察在与他的朋友谈话时说道，如今的世道黑暗污浊，只有法轮功是一片净土。朋友问他为何如此感慨，他说，关进看守所的吸毒者、抢劫犯等社会渣子，一进来就是暴力相向、武力征服、抢地盘、争当牢头，为的是不被其他犯人欺负，就更凶地去欺负、敲诈、毒打其他犯人。只有法轮功的人不欺负别人，还把自己仅有的吃、穿、生活用品送给那些老弱病残的犯人，用他们的善良感化着身边的每一个犯人，不少犯人都变好了。法轮功的人即使身陷牢笼，心里装的还是别人，他们真了不起。朋友说，连你也被法轮功的人感动了，看来法轮功是真厉害，真的了不起。
毛利联合部落酋长100%支持法轮功。2010年1月10日下午，新西兰最大的毛利联合部落酋长77岁的亚马托·阿卡诺纳登上伊甸山顶，声援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活动，受到山上游客的热烈欢迎。10日下午，天气晴朗，在奥克兰市的重要景区伊甸山上，法轮功学员正一如既往地向游人发着资料。阿卡若纳酋长穿着毛利民族特有的服饰登上山顶，认真地观看铺在地上的展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酋长表示，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我的部落100%的支持法轮功，而我个人150%的支持法轮功。我的女儿就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我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受到的种种迫害，深感震惊。这是对人性的挑战，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很多，我希望自己也能站出来，为他们分担一些。当得知去年12月中旬，阿根廷联邦法院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了国际逮捕令，酋长说，这是正义的，他们如果赶到这里来，我也同样会抓捕他们。酋长的出现吸引了山上无数的游客，人们一到山顶，首先就被酋长特有的服饰所吸引。当得知酋长上山为声援法轮大法，大家更是充满了兴趣，几乎每个人都拿了一份法轮大法传单，很多人和酋长愉快地交谈，并纷纷合影留念。就连中国大陆的游客们也纷纷地把报纸和光碟藏进书包。
假流数据，骗你没商量。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医疗系统的内部人士向海外大纪元媒体披露，2009年11月份，哈尔滨市疾病控制中心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士表示，国内甲流实际死亡人数与媒体报道的差距特别大。该知情者指出，参加该紧急会议的有当地甲流防控专家、疾病控制书记黄某、市级医院的教授、哈尔滨市卫生局一名叫田英杰的处长。在这次紧急会议上，黄某表示，国内甲流实际死亡人数与媒体报道的差距特别大。 媒体报道的数据乘以10到100倍都不为过。甲流的防控级别是6级，传染性很强。09年流感来的季节早，信息不透明，对医务人员也是伤害。抢救的医生也不知道病人是甲流患者，所以没有采取什么防护措施。被抢救的病人死亡之后才知道是得了甲流。哈尔滨医学院的一个大专学生在实习时感染甲流， CT 检查发现他的双肺呈白肺，可是他的同学都不知道他后来死了。之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曾公开表示，中国甲流病死率为 0.065%， 而世界各国平均病死率约为 1.24%， 比中国高将近20倍。大陆预防医学专家严嘉欣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按界各国平均数值推算，中国以 20% 的甲流发病率以及 1% 的死亡率推算，估计已经有几十万人死于甲流。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甲型流感大流行还没有结束，有可能出现杀伤力更强的变种。对此，各国政府都在全力防范，而中共却在全力隐瞒疫情，甚至让各地疾病控制中心把疫情视为国家机密封锁，这无疑会加速甲流的传播与变种。人命关天，但中共却只顾自身的所谓稳定，视百姓的性命为草芥。在这样漠视生命的政党统治下，任何人都处在危险之中，那些依旧相信盛世谎言的人就更加危险。突破封锁，寻找真相，走出中共的谎言宣传，才是自救的前提。疫情面前，真相就是健康，真相就是性命。但愿大陆百姓都能识别中共精致的谎言，找到真相，找到安康。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快乐的一家修炼人。就读台湾国中3年级的盛瑶今年14岁，小学5年级时，盛瑶开始跟随爸爸学练法轮功，他很喜欢练功，乐在其中。盛瑶说，他学了法轮功，变得聪明了。小学时功课平平。前年上国中1年级时，在全校629位学生中脱颖而出，并通过了县政府的资优生鉴定。现在遇到不顺心的事，自己学会了忍耐，也较能体谅别人，而且身体抵抗力也变强。以前常感冒，现在在同学中流行感冒时，他却没事儿。就读国中2年级的佳明是盛瑶的弟弟，今年13岁。佳明说，他修炼后遇事比较不容易发脾气，也不那么容易生病了。盛瑶佳明的爸爸林先生说，他修炼法轮功之前一身是病，花了上100万的医疗费也没能治好。练了法轮功后，不知不觉的什么病也没了，所以太太孩子都跟着学练起来。自己管教孩子的方式也改变很多，以前孩子不听话会打会骂，而现在管教孩子时，第一个念头是想到李洪志老师的教导，会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引导孩子，结果孩子也变得很懂事。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Thank you.
湖南优秀大学生遭毒打，面部变形，险遭活体火化。2000年发生了震惊中国的高考舞弊案，湖南省嘉禾县507名考生中有203名因作弊被取消当年高考资格。在那样作弊成风的环境下，有一个男生凭借自己的实力堂堂正正的应试，并对采访的记者说，最需要的只是能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去正常发挥。这个男生就是雷景雄，他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雷景雄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学习成绩优异。2000年，雷景雄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读了半学期书后，就被学校推荐到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然而，中共却容不下这样的好学生。在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后，雷景雄遭到了六次绑架，还险遭火化，至今仍然在被非法关押中。2004年8月18日，雷景雄被长沙天心公安分局绑架和酷刑折磨，几乎致死。在将要火化时，雷景雄轻微地动了一下，被一位良知未泯的女警发现。她说她还没有死，不能火化。可在场的几个男警却说，人都这样子了，已经到了火葬场，烧掉算了。女警质问，将来追查责任谁负责？最后雷景雄被送到长沙市中心医院。在医院期间，雷景雄继续遭到警察殴打，牙齿全部被打松，下巴骨被打碎，整个脸被打得没有多少肉，只有骨头，上面贴着破烂的皮，一个眼睛被打得凸了出来，还有一个耳朵被打聋，医院不得不把他的喉管切开出气，用注射器灌食。母亲见他这样，伤心欲绝，嚎啕大哭。雷景雄的父亲对医生说，我的儿子是好人，他没有犯罪，你们要把他治好。这样医院才用铁夹子把雷景雄的脸固定了40多天。后来雷景雄的脸严重变形，左眼睛突出像肿的一样，下巴与脸型向一边倾斜，脸上伤痕累累。2009年6月18日，雷景雄在前往亲属介绍的工作途中，在机场再次遭中共警察绑架。据消息说，他已经被非法判刑8年。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艺术之都蒙特利尔陶醉神韵演出。2010年1月15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在蒙特利尔艺术中心全家最大的多功能音乐厅贝尔弗莱德比莱提尔音乐厅的首场演出，让近3000名现场观众在2个多小时纯真纯善纯美的精彩综合艺术呈现中，感受到了中华正统神传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北美小巴黎之称的蒙特利尔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艺术之都，法语民族是懂得欣赏艺术的民族。在这个全球第二大法语城市里，神韵演出似乎唤起了艺术家们对东土文化的久远的共同记忆。玉妮·帕克女士是蒙特利尔的一位韩裔艺术家、女演员、舞台制作人兼电影制作人。她看完演出后激动地对记者说，我9岁时就有一个梦想，就是组织一台满是亚裔女孩的舞蹈晚会，而今天我的梦想成真了。帕克对演员们的努力印象深刻，他说，他们非常努力，我相信那些演员为了能够达到今天的舞蹈效果，训练了许多年。他说，这场演出总体从视觉上给我感觉色彩非常丰富，充满光明。关于天幕设计，他说，我非常喜欢天幕大屏幕这种智慧的做法，将演员和背景融为一体。 演出的颜色搭配得非常完美，无法比拟的完美，服装也超越一切的华丽。他表示从演出中学到了很多。麦基尔大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克瑞说，整个演出卓越超群，我喜欢演出的整体构图，演出画面很好地跟演出和背景音乐融合在一起。克瑞最喜欢手绢舞，他说，真是杰作，我要向演出制作人以及演员祝贺，祝贺他们卓越的工作。去年神韵演出是一场杰作，但今年无法找到任何赞美的词汇配得上形容这场演出的美好。在墨西哥出生的著名加拿大服装设计师和视觉艺术家瑞纳提·姆瑞雷斯女士今年是第二次观赏神韵了。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真的喜爱这场演出，演员们的训练有素让我惊讶，我不仅仅为舞蹈演员们的每个动作称奇，还有为他们的舞蹈方式喝彩，他们的面貌、面目表情样样都完美。对于背景天幕的展现，他说，天幕的设计是我最赞赏的设计之一，当你看到人物从远处的天空中飞来，然后真实的演员来到舞台上，真的是太奇妙了。我想说，哇，真的了不起。这样的场景在不同的演出中不断出现，每到这时，我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说，每一个作品都充满喜悦，现在是冬天，但是我感觉是在夏天和春天，一切都是多姿多彩、和谐美丽。对于晚会所传递的信息，他说，我非常喜欢晚会的主题，当今社会好人并不是很多，但是这场演出给我们一个希望，善良的人仍然存在。幸福不是不择手段地寻找美好的东西，不是通过争斗，而是通过美好的精神实现的。我很尊重这场演出的内涵，这其实是我生命中真的爱慕的东西，我真的相信这些精神上的内涵非常完美。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李母教子。唐代监察御史李奢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对于事理有深刻的见识，对儿子的教育和管束也十分严格。李奢刚担任监察御史时得到官方供给的米，拿回家后李母一量，多出了三升多米，问相关的官员这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说，供给御史的米粮食不刮平斗壶自然就多出来一些，这是通例。李母又问，用车夫驾车应该付钱多少。对方又说，御史用车不付钱。李母生气了，他下令叫儿子把多余的米退回去，并付了用车的钱，以此责备李奢。李奢于是弹劾管仓库的官吏，并向上官和同僚们讲述了母亲对自己教诲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上官和各位御史听后，脸上都有惭愧的表情。作为政府官员，官府给他们粮米不刮平粮器而多给，自用公家车也不必付钱，这些小事官员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有小就有大，有其一就有其二，如此推理，还有什么钱财不该得，还有什么利益不该贪取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